十七
啊的第十七章啊，我们上次有讲到米迦啊这个家庭啊，他有一位母亲，而且是非常富有的母亲，对不对？但是感觉上这个母亲并没有按照神的教训来教导他的儿女啊。当然太有钱了啦，所以这个儿子就偷了妈妈的钱，对不对？而且不少，对不对？啊，也偷了1100色克勒的银子哦，是银子哈、哦。那我们上次讲过，1100色克勒大概是21公斤啊、哦，大概40几磅啊、哦，这么多的银子啊、哦，是一大笔财富啊。那既然这是偷的，那剩下的应该还更多了哈、哦，所以他是一个非常富有的家庭啊。但是这个母亲就咒诅啊，是到底谁偷的啊？所以他是咒诅。那么这个孩子就害怕，米迦就害怕啊，就跟他妈妈坦诚。可见，其实不管信主或不信主啊，当听到一个咒诅来到的话，我们心里都会有点啊害怕，对不对啊？不管是信主的还是不信主的哈、啊，听到咒诅，心里总是会有点担心啊。因为神在造人的时候，在我们内心里面就放了一个空处，对不对？那空处就是要寻求神的心嘛，哦。所以你看，不管这个人是怎样的一个人，也不管是先进的还是落后的，他们都有一种寻求神的渴望，啊。所以你看那一种好像没有开化的民族，他们也会拜神祭天哦，对不对？只是他们拜的神并不一定就是我们的神啊、哦，但是你看到其他动物却没有这样的渴望嘛哈、哦？你有没有看到一只猪或一只狗在那拜神的、啊？没有嘛哈、哦？如果有，那是好莱坞电影，不要被上当哦呵呵。真正没有，除了人之外啊，因为神在造人的时候，就在人的里面按下了一个渴慕、追求神的心啊。但是我们属神的人应该多多认识神，不但我们认识神，也要按照神的教导来教育我们的下一代啊。送给儿女最好的资产，就是让他认识神、经历神，一生不离开神啊。但是我们看到这个家庭啊，当母亲咒诅，孩子心里害怕，就跟他母亲坦诚：“哦，是我拿走的啊。”他母亲马上说：“我儿啊，愿耶和华赐福于你。”这个母亲并没有针对孩子做错事，让这个孩子能够认错悔改，没有。他反而看到他孩子认错，但是他马上说：“愿神祝福你。”那怎么样才能祝福呢？照理说应该来到神面前好好的悔改认错，真心悔改，这才是一个祝福的一个开始啊。但是这母亲知道，哦，有一位神，他是祝福的源头，那还不错，好像还有一点点啊，知道神的样子。但是你接着看到母亲所说的话，你真的会吓一跳。他要这孩子啊，拿着1100色克勒干什么呢？啊，去铸一尊啊，这个偶像，用银做的偶像啊，竟然是教导他造一个偶像啊，让他去拜他啊。所以他好像心中有神，却不晓得我们的神到底是怎样的一位神，也不晓得如何在真理里面来敬拜神。那也许有人说，他们忘记神是因为他们进迦南之后太久了，时间太长了，以至于忘记神。其实我们在讲实际上的时候也讲到说，其实他们到迦南地，一直到我们现在所讲这个地方，其实那时间并不长远。我们先看一段经文，在18章，请先翻到18章的30节啊，30节哈，他说：“但人就为自己设立那雕刻的像，摩西的孙子格顺的儿子约拿丹和他的子孙做但支派的祭司，直到那地被掳掠的日子。”这边讲到有一个摩西的孙子啊，叫做约拿丹。其实这个约拿丹就是等一下我们要讲的那个少年人，那个利未人啊。那我们想想看哈，摩西 摩西的人生分成三个阶段，对不对？前面四十年在哪里成长？啊，在埃及的王宫，对不对？学了世上一切的学问。所以摩西有没有学问？当然大有学问。口才好不好？非常好，各个方面都非常的优秀，他是埃及王子，对不对？但是当他知道自己是这个希伯来人，所以他就要为他的百姓出来征战。哎，所以刚开始看到希伯来人有人在争吵的时候，他就出来啊。那看到埃及人，埃及的兵要来虐待这个希伯来人，他就这样一拳把这个埃及人呢打死了啊。他武功很好啊，就把他打死了。哎，结果就来排解他们纠纷。结果希伯来人说：“谁立你做我们的领袖？”哇，他一听不得了，就开始逃亡。为什么逃亡？你看嘛，打死一个埃及人，对不对？结果这个自己的同胞的民族这样不认他，对不对？那这个埃及的法老这个一生气，可能对摩西不利啊。那在自己本族里面又没有被接纳嘛，所以他两面都不是人，只好逃亡啊，逃避这个埃及法老王啊，会杀他的啊。所以他逃到哪里去啊？逃到旷野米店嘛，哈，不是卖米的店哈，叫做米店，是一个旷野的地方，对不对？啊，在那个地方就遇到他的妻子嘛，哈，所以后来就在那边待了40年，做牧羊人。这对摩西来讲非常不容易，对不对？他学了世上一切的知识，蛮有学问，口才便利，而且是大有权势。照理说应该前途一片看好，对不对？结果现在落到这种光景，天天讲什么话？讲羊妹妹的话。四十年牧羊的光阴很长哦，对不对？所以当神在旷野里面，在那个荆棘里面，焚而不毁的荆棘，对不对？向他显现呼召他的时候，他回答神一句话，他说什么？我是一个笨口拙舌的人，对不对？我不会讲话。真的会不会讲话？还真的不太会讲话。四十年前是很会讲话，但是经过八十年，在经过四十年之后，他八十岁的时候，他真的不会讲话，我蛮相信的。你看一天到晚就是跟羊妹妹，对不对？顶多回家跟太太讲几句话啊，真的拙口笨舌啊。所以当神有时候呼召我们的时候，我们经常会用很多话去这样，哎，委婉的拒绝神，对不对？哎呀，我这不行，我那不行。摩西也是一样哦。摩西说：“我拙口笨舌，我不会讲话。我既然不会讲话，怎么带领这个以色列出埃及呢？啊，他们怎么可以听我的呢？”但是神很怜悯，对不对？神怎么说？好吧，你不会讲话，那你哥哥很会讲话，叫亚伦嘛，对不对？那你跟亚伦去，让亚伦替你说话。结果后来我们看到，到底谁讲的话多？都是摩西在讲话，亚伦反而没有话，对不对？所以当神在用一个人的时候，他要预备。上个星期刘牧师讲到说，有一个操练，还记得吗？一个是面子的操练，对不对？然后摩西有没有面子？哦，真的没有面子。本来是埃及王子，现在变成什么牧羊人啊？真的没面子，对不对？啊，再来孤单的操练，有没有孤单？四十年的操练，真的啊。但是当这个器皿变到最后四十年的时候，你想想看，四十年他以为我什么都能做，对不对？我要凭着热心来服侍神，一出来打死人就不能做了。结果四十年的熬练下来，他发觉我什么都不能做。当一个人认为自己什么都不能做的时候，就能够成为神的器皿，这个时候神来用他。所以在新约里面，神说他拣选怎样的人呢？拣选那愚拙的人，好像那聪明的人那样闭口无言，对不对？诗篇有一句话说什么？我在婴孩跟吃奶的口中彰显神的能荣耀。哇，你听清楚这句话没有？神要在吃奶跟婴孩的口中彰显他的荣耀。你说怎么可能齁？先讲一个小见证好了齁。我在台湾很会开车啊，台湾来的男士们大概都有这种自豪，我很会开车。 我又去教书的，我也很会考试啊。结果一来美国，加州英文不是很好，但是加州有一个不错的地方，考试可以用中文考啊。我想一次应该过了，我要当老师，我在台湾是当老师的，结果连考三次都没过。到第三次了，第三次终于过了，我就蛮不服气的哈，就把那一些考过的，当时可以拿回来，拿回来，我也不晓得。那考路考一次就过了，这也没什么哈，技术好哈，只要谦卑一点哈，不要显得你很会开啊，反正该做你做了，开车都没有问题。哎，可能顺利拿到驾照了，结果没多久，我太太必须因为工作关系，她必须要会开车啊，所以她就要考驾照。在台湾他有驾照，不过那驾照是教练场考出来的，如果你是台湾人就知道了，反正看到一个赛啊，转两圈，哎，轻踩油门，看到什么赛再把它转几圈，有没有这种啊？补习班对不对？你只要按照那个规则去做，稳上的。然后他有一个 driver license， 但是毫无用处，来到美国看到车子就手发抖，他是这样子，但是因为工作关系他必须要考。哎，他说他没有时间，因为他在工作嘛，当时他能工作我不能工作，他是 H1 我是 H4、啊、知道这个东西吗？我是眷属啊，你可以在这边但是你不能工作，哎，所以我们不能失去这个工作，所以我们就下定决心跟神祷告说啊，虽然他不会开车，但是他必须工作上他需要一个 driver license， 求神赐给他。他又很忙没时间读怎么办？我说没关系，反正我考三次，我用考古题跟你哎，这个复习复习啊，啊就可以。结果那考试他考100分，我还错好几题，三次没过，他就考100分啊、哦，我就觉得奇怪啊，没关系，自己太太就算了啊，不跟他计较。哎，有时候讲起来就蛮得意的哈、啊，人是要谦卑的，也就做太太了哈、啊。再过来三个礼拜之后，马上要考路考，他完全不会开车，我们没钱，只好我当他的教练。冒着生命危险，我们实在是没钱去请个教练来教他怎么开。所以我们用自己的车子，但是我们的车没有那个刹车嘛，哈，所以就我很紧张，他也很紧张。他紧张到的程度，在那个住宅区里面，住宅区的速限制多少？25迈，对不对？他只开15迈，开到后面车实在是不耐烦，按他喇叭，所以你就知道他是程度是如何哈。好了，三个礼拜。我实在是一点信心都没有。三个礼拜到了考试当天，早上在灵修就读到刚刚那一句话，神说啊，我要从吃奶的婴孩口中彰显我的荣耀，彰显我的能力，叫仇敌闭口无言呐、啊。诗篇里面这么讲、哦。我读到这句话，我就讲安了。为什么？我的太太在开车上像什么婴孩，像吃奶的，一点能力都没有。但神说什么？越是这样的人，我使用他，他要彰显谁的荣耀？是神的荣耀。叫仇敌这样闭口无言。哦，我说我长得很高兴，都灵修啊哈、哦。不过灵修一定要按照次序哈、哦，你千万不要找一个哎适合我的经文，不是，你就是按照灵修去读。哎，你读到这些话语，哦，神有应许哦。我就跟我太太讲，哎，今天你我们过了，神给我这个话语，但是他不太相信。哦、他只祷告一个神啊，求你给我个女考官、哦、为什么女考官？因为当时我要去考试的时候，因为我刚来英文实在是不好，怕他 right turn 我把它听成 left turn、哦、乱转一通、哦、所以我就跟神求啊，求主给我一个女考官、哦、也其实不是我求，是我那天一出门的时候一个意念就晃过去，结果那个女考官对我真的很好，她讲的英文我通通听得懂，哎，所以就考上了。所以当时他说啊，主啊，你给我个女考官哈、哦，没想到神给他一个凶恶的男考官，哇，又凶又矮，长得又丑啊，不抱歉，不应该说那坏话啊。每个人都是神所造，都是很宝贝的哈、哦。结果说真的，他一上去没有5秒钟就下车了，后来才发现，因为他座椅坐得不舒服，人又胖嘛啊，所以下来调调椅子啊。我本来以为那、啊、怎么这么快就完了，后来上去了，结果出去了。那出去，我就蛮担心，我在那边我不能跟着嘛，我就开始那边祷告啊。哎，结果神给我一首诗歌哦，蛮好的、啊，唱给你听好了，想唱歌哈。荣耀荣耀哈利路亚，荣耀荣耀哈利路亚， 荣耀荣耀哈利路亚，耶稣基督得胜，有没有得胜？哦，这是什么歌？战胜仇敌凯旋归来的歌，对不对？那我想，哦，早上有经文，这是有诗歌稳过的，对不对？结果没想到后来他们真的回来停在那个他们停的地方，我在外面看到我太太，她看我一眼头就低下来，然后一脸羞愧的样子，结果没有马上出来，在里面足足大概讲了十分钟，当然我在外面一直说一直点头，她跟我一直摇头。后来她出来师母出来不敢看那个主考官就给他一个成绩单嘛，他不敢看。我说他过了，对不对？他说没有。那主考官在里面整整训我十分钟。他说快车道开车太慢，转弯的时候速度不够快，讲我这个缺点，讲那个缺点。既然有那么多缺点，怎么可能过呢？他不敢看成绩。师母是这个样子，他只要有领受，都向前冲的。冲到一半，看到那个东西，他就心中害怕。哎，跟我完全不一样啊。我是一个后知后觉的人，但是一旦决定了就勇往直前，所以神配合的实在是很奇妙。他就拿给我看，我一看不得了，只错三个，我记得好像可以错八个的样子，当时我还错七个嘞，我看到简直不相信，他是我教的学生，竟然考试考得比我好，路考也考得比我棒，然后竟然一脸羞愧。我是跟他讲过了，他给你过了，只错三个而已。哇，他听到好感动，然后有眼泪就冲进去找那一位又丑又矮又胖的考官，他去跟他说谢谢，因为他知道他告诉他这一些以后是要让他好好的开车，所以神在用我们，不是看我们有多少材料，不是啊，不是看我们多少才能，不是啊，他是看我们什么，有没有一颗愿意的心，愿意被他使用的心。阿们。今天刘牧师也讲服事，对不对？你愿意服事吗？你说我不行啊，我才刚到教会啊，我的能力不够啊。神看你的能力吗？不是，看什么心啊。那下面你就应该怎么知道怎么做了吧。不但你要有服事的心，你也要按照真理来服事神。阿们。啊，对嘛，要点反应嘛，好，我们再继续往下面看啊。这个妈妈叫这个孩子拿钱去铸一个像，铸一个偶像。其实他讲这个偶像，其实讲他心中他拜的真的是耶和华哦，他把神当偶像去拜啊。结果米迦呢就雕了一颗像，哎，有的像，那也有要有服侍神像的这个人嘛，那就祭司嘛，对不对？那没有祭司，只好找我儿子当祭司。所以你看这一家人，其实他这一家人是在看整个以色列的光景，整个以色列人那属灵的光景堕落到一种程度，完全不知道神是怎样的一位神，服侍神应该用什么态度来服侍神，完全没有这样知识。十诫里面讲到什么？第一诫是什么？除神以外没有其他神，对不对？神是独一的真神，第一个，对不对？那第二个，不要为神铸造任何的像，对不对？不论是空中飞的，地上爬的，讲到这个，讲到中国人，这些都可以都来吃。广东人啊，什么都吃啊。神说不要造任何的像，因为神是什么？灵。神是灵，最好不要讲神是个灵，那个个的话就好像一个东西，对不对啊？一个什么，两个什么，但是神不算个的，神是灵，所以拜他应该用什么拜？
心灵
跟诚实。谁的心灵？不是我们的心灵，抱歉，你又读错了，你要按照 spirit， 那讲的是圣灵，按照心灵跟诚实，那什么是诚实？ honest， 那 not right， 真理，对， truth， 是要按照 真理哦。所以有时候我们看中文圣经，偶尔如果你跟英文圣经好对参一下，可能会比较清楚。如果你程度更棒的话，请你看希腊原文，那就更清楚了哦。但实际上我们真的很难看到这看得懂了啊，因为那实在是太难了啊。好，是按照心灵，这个心灵是指圣灵哦。如果是按照我的心灵，那麻烦哦。我有我的心灵，我有我的喜好哦。唱传统诗歌，我才能够投入哦。啊，你们林良堂唱这种诗歌太活泼了，因为有点敬拜的心，我敬拜不下去。但是我们弟兄姊妹习惯，我们这样又蹦又跳，举手俯伏，到了传统教会不得了，我唱到传统诗歌，你马上睡着。那你有你的心灵，我有我的心灵哦，但是我的心灵不等于你的心灵哦，了解这个意思没有？但是我们敬拜之后是要讨神的喜悦，所以应该去摸着圣灵教导我们来怎么来敬拜神，对不对？所以请注意，不是我的心灵，是圣灵。如果我们愿意敞开我们的心，让圣灵来带领我们的灵，是提升我们的灵来敬拜他。今天我在一个比较灵恩一点的教会，我可以敬拜神。哪一天我到传统教会里面去敬拜神的时候，我一样可以敬拜神。为什么？因为是圣灵在引导我们。了解意思没有？哦，所以哪一种好？啊，都好。重点是我们的心有没有让圣灵来带，对不对？很重要。再来啊，在真理里面哦。所以你服侍神要按照真理来服侍神哦。所以你看到他又雕刻偶像，对不对？那第三戒是什么？不可妄称神的名。他现在把这个偶像叫做耶和华，就好像当时在西乃山下，摩西不是上山四十昼夜吗？山下亚伦带着这群以色列人，他们看到摩西没下来，以为摩西完了啊，所以他们就有点紧张，跟亚伦讲说：“请你为我们注意做真相啊，啊，我们好拜他。”结果亚伦说：“把这个金子拿来投在炉中，就蹦出一条金牛肚来。”有这种事吗？如果有这种事，请你做给我看哦。把东西丢到火炉里面去，蹦出一个金牛肚来，有没有可能？当然不可能，那一定是人铸造的，对不对？然后铸造完之后，亚伦就跟以色列会众讲，这个金牛犊就是带领我们出埃及的耶和华。所以他们拜谁？他们正在拜耶和华，欸，他们正在拜那位神哦。你不要以为他拜别神，不是，他真的拜耶和华神。但是他却把金牛犊跟这一位神怎么样画上等号。所以当摩西下山的时候，神告诉摩西说他们已经在下面犯错了。结果摩西下来一看，
这个他算不算错？亚伦算不算错？
算什么？
他做金牛犊的话算不算错？
当然当然算错，当然算错。所以神给他第二次机会啊。当然是非常大的错误。好呀，我想这个我们等一下可以再思想一下哈。当摩西下来一看到他们在拜金牛犊，摩西怎么样？愤怒，丢法板，对，把法板把它击碎了，很大胆呢。法板上面的字谁写的？神亲自用手指头写的呢。哦，这武功高强啊，呵呵，在上面写了十诫，对不对？而摩西愤怒到这种程度，把法板摔碎。哇，这个再过来就你可以去看那个记录哈，哦。后来摩西当然他们就认罪了哈，哦，摩西把金牛肚磨成金粉，让他们喝下去，你们自己吃喝自己的罪吧。摩西在上山跟神祈求祷告。结果神怎么样？再给他一块新的法板，法板是两块了，不是一块，是两块。摩西再带下来，所以你不要以为说，哎，十诫还没下来，所以他们犯这个罪，没有得罪神，是大大得罪神。但是神给他们第二次的机会啊，所以你看到这个，我们讲到说他们进入这个四世纪这个时候，这个 moment 是他们 到迦南地不是很远的时候，我们刚刚讲到说这个是摩西的孙子，对不对？诶，我们刚刚还没讲完就不跳到这边来啊。摩西的孙子，那摩西其实摩西在40岁到80岁当中娶了他太太，已经生了他的两个儿子，对不对？神在呼召他的时候，这个两个儿子已经出现了。然后摩西80岁之后到120岁，等于人生第三个阶段的时候，他就带领以色列人到了旷野啊。那这个因为以色列这一代因为在旷野里面得罪神，所以神不允许他们进去，对不对？当时12个探子，这个我就不再讲了，因为他们不肯听从神的话，神就说他们不能进迦南，除了两个人可以进去，哪两个？约书亚跟迦勒，对不对？其他人都不能进去，所以他们旷野里面40年。那在40年，摩西的儿子应该生了孙子了吧？没有错吧？如果没有生，他就绝种了嘛，对不对？当然生了。那因为摩西的两个儿子也都死在旷野，他们不能进去的。所以进到迦南应该就是摩西的孙子。可见他们进，而现在这位士师，这位祭司不是士师啊，这一位祭司，少年的祭司叫约拿丹的，应该就是在进迦南的第一代。所以在发生这个事情的时候，并不是离神的历史带他们出埃及并不是太久的时候。所以照理说应该知道神，但是表现出来却怎么样？远离神啊。所以你看到在第六节，第十七章第六节，他们怎么讲？那时以色列中没有什么王，个人任意而行。哇，这是一个很可怜的一个光景。这个没有王就是代表他没有神，以色列他的王就是耶和华神。你也不要忘了，他们出埃及，其实出埃及这一段可以说他们没有王也可以，但是到西乃山，西乃山下神颁布的律法之后，他们变成律法以下的民。神说我要做你的神，你们要做我的百姓。如果你把神用王来看的话，也就是说神说我要做你的王，你要做我的王的百姓，是不是这样子？而且有颁布了律法。那如果你把它看成一个国家的话，等于就是说这个国家一定有什么？有律法的嘛，有法律的嘛，对不对？有法律，有没有国王？有，你们要遵守王所定的东西。所以照理说从西乃山颁布律法之后，神已经很清楚的告诉他们，我就是你们的王。虽然神一直没有用说我是你们的王这个词，但是神不断的在强调，你们已经在国度的里面成为神国的人啊。但是他们所行却是以色列中灭亡，个人任意而行。诶，我家里要摆个偶像就摆个偶像，对不对？我要立我的儿子当士师就当士师，诶，祭司，抱歉哦，可以吗？请问祭司是怎么出现的？按照神所定规的，祭司一定是哪个支派的？
利
未支派的啊。那是不是说立位支派都可以当士师，当祭师？不是，他一定是要亚伦支派。那为什么这么麻烦呢？这叫没有办法，因为神规定了。而且是不是每个祭师都可以进到至圣所里面去？不是，只有一位，叫谁？大祭师，对不对？只有大祭师一年可以进去几次？一次。那你要注意哦，大祭司进去不一定可以活着出来哦。请注意哦，大祭司代表百姓到至圣所里面去朝见神啊，去那边敬拜神。但是如果这个大祭司有问题，当场会被神击杀的。所以一般大祭司，如果你看到大祭司的服装哦，有那个小铃铛啊。为什么小铃铛？哎，他在动的时候叮叮当当，代表还活着。如果许久都听不到叮叮当当， 就准备把他拉出来，因为没有任何人可以进去啊，所以他们进去要还绑他绳子啊，万一你不行就把你拉出来啊，那另外再立一个大祭司啊。所以在服侍神的时候都这样，存敬畏的心啊，存敬畏的心啊，哦，这是很严重的。你说那是旧约，我们新约恩典时代，所以不用敬畏的心，错了。神的原则有没有改变过？没有。如果可以改变，神就不叫做永远不改变的神，对不对？所以我们服侍神要存敬畏的心哦。当然现在比较恩典，不会你犯错服侍错了就马上击杀你哦，没有这样子嘛哦。有没有哪一位被击杀过的？没有嘛哦。我们在这边一样充满喜乐哈，因为神是蛮有怜悯、蛮有恩典啊，他不经常发怒、不永久怀怒的哈。好，我们来看第七节，他说犹大伯利恒有一个少年人，这个少年就是后面讲的这一位约拿丹啊，他是摩西的孙子啊，是犹大族的利未人，他在那里寄居。这人离开犹大伯利恒，要找一个可住的地方，行路的时候到了以法莲山地，走到米迦的家。在这里面我们看到这一位少年人是利未人啊，而且是住在犹大伯利恒。诶，想到伯利恒你想到什么？哦，想到耶稣啊，不错，耶稣降生在伯利恒，对不对？那还没想到其他的？大卫，大卫在伯利恒干什么？我想到是大卫的祖母了哈，叫做路德啊，路德啊，四世纪再过来就路德记，对不对？路德记也是发生在士师时代哦，士师时代。但是路德记给我们看到是一片光明，所以有人说那是一个珍珠啊，在黑暗的时候绽放光芒，路德记啊。所以弟兄姊妹，你可以去有时间哈。不是有时间，我们读神的话千万不要讲我有时间在读啊，而是我应该找时间好好去读路德记啊。而路德是摩押女子，是个外邦女子，照理说她是不能进神的会所的，不能啊，但是她却成为大卫的祖母，更是在耶稣基督的家谱里面有份。从这里耶稣的家谱里面看到什么？神的恩典要给谁？给所有的人，包含外邦人。耶稣的族谱家谱，你会看到有四个女子，四个女子，出身不好的女子有哦，还有拉合啊，拉合是哪里人？妓女。哎呦，你看妓女竟然进入哎呦弥赛亚的家谱里面，不要忘了她是哪里人？外邦人，对，她是耶利哥城的人嘛，对不对？而你可以看到，从耶稣家谱你就看到神爱世人，你看到了没有？外邦人，不要忘了，我们在犹太人眼中，我们也是什么人？外邦人。但是外邦人今天因着耶稣基督，我们称为什么？内邦人啊！哎，我们跟神所拣选的百姓，两下合而为一，对不对？所以你不要看到那些没信主，哎，你们这些外邦人啊，千万不要这种心态。我们要传福音给他们，让他们成为我们的弟兄姊妹。阿们。好，伯利恒，伯利恒的名字是谷仓，有人说是面包之都啊，代表这个地方这个农产品丰不丰富啊？非常丰富。所以你看那个路德记的时候，可以看到割大麦的时候。哇，那是一个丰收的季节啊！其实这个伯利恒这个地方就是加利利啦，哦，加利利知道吗？就是这一块地方哦。好，这个是一个丰富的地方，但是这一位少年人怎么说呢？因为他在伯利恒找不到一个可住的地方，所以流浪到以法莲米迦的家里面了。那我们想到利未人，当这个以色列在分地的时候，请问有没有利未人可以分的地方？没有。为什么呢？因为神亲自对利未人讲，跟以色列人讲，利未人我要成为他们的产业， 神自己成为立位人的产业。这个十二个支派，其实说起来应该十三个支派了，对不对？十二个支派都得地为业，唯有立位支派不能分地业啊，没有。所以你看到十二支派的分布里面，就是没有立位人啊。但是因为神特别的拣选，神说我要成为你们的产业。我们看一下经文好不好？啊，在讲义上有哈，《民数记》十八章二十节，耶和华对亚伦说，亚伦也是立位人哈，你在以色列人的境内不可有产业，这个产业指的是地业，地上的产业啊，就是不能分地的意思，在他们中间也不可有份。为什么呢？因为我就是你的份，是你的产业。如果神对我们这样讲，地上你不可以有房子，不可以有任何的田产，我是你的份，我是你的产业，请问你作何感想？你好像觉得失去什么哦。但是如果你像老鹰飞到上面呢，我们四福音嘛哈，有地上的，有上面的哈。四福音这一个马太福音用什么来比喻啊？狮子，对不对？马太福音狮子啦，讲到狮子哈，讲到王啊，讲到王，就是预表耶稣基督是王，对不对？马可福音用什么来表示？牛。所以有一句话很有名，就是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这个经文熟不熟？今天主日是不是有讲到？
对，
像牛要服侍人，对不对？啊，再过来是路加福音，对不对？路加福音讲到耶稣的另外一面，叫做人子。所以在路加福音就讲到多的是人子，人子耶稣基督，人耶稣成为人的样式来。所以在马太福音才会有一个家谱，那是王的家谱。在路加福音也有一个家谱，那什么家谱？就是人子的家谱。所以你看到两个家谱不太一样哦。如果讲路加福音，他家谱一直推到什么？人的始祖亚当。哦，但是在王的家谱推到哪里？大卫。所以不一样哦，你去看蛮有意思的哈。再来约翰福音讲到什么？神的儿子，所以用老鹰做代表，如鹰展翅上腾，离地而起啊。好，现在我们来看，如果我们的眼光是看到地的话，是看到地业，对不对？这一块是我的土地。但是如果我们用属灵眼光来看，神说我是你的份，我是你的产业，你就可以知道我是完全属神的。当你像老鹰一样飞到天空来一看的话，不得了了，因为神一切的丰富都是要给我们的。但是不要忘了，神一切的丰富都有形有体，在哪里居住？在耶稣基督里。在耶稣基督里我们要得这样属灵的产业。那你说这两个产业到底谁比较好？哎呀，我现在家财万贯才好，对不对？马上可以享受到的，对不对？我们很容易看到地上的祝福嘛，对不对？但是神却要把我们提升到一种程度，神是你的产业，是你的份。如果我们真的有点心里有点苏醒的话，我们会看到神的这个祝福才是更大的，因为宇宙万物都是谁的？神的。那既然神说我要成为你的份，成为你的产业，这是一个非常荣耀的祝福啊！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看到神的祝福，而不要看到我现在手中到底有什么东西，不要只光看到你的产业，地上的产业而已，你要看到神给你产业啊！所以立位人没有在地上的产业，没有啊。那么再来我们看到立位人的功用啊，它到底什么用处啊？民数记十八章二三节啊，唯独立位人要办会幕的事，担当罪孽。哇，一个重要，担当罪孽，这要做你们世世代代永远的定律。他们在以色列人当中怎么样？不可有产业。所以讲到以色列啊，不是讲到立位人，他的功用有两个。第一个， 他要成为神的见证，他要代替以色列人完全归于神。哦，这是蛮重要的哈。他要成为神的见证啊，那么他不但成为神的见证，同时他是代替以色列人归于神的啊。再来第二个功用呢，他是要保护以色列。那怎么保护呢？如果我们去看在旷野当中那个会幕，这个会幕是要拆的哈。如果走的时候要拆，到一个地方要搭，只有谁可以做？利未人，只有利未人可以哦。所以为什么当时大卫不是攻下耶路撒冷之后定都在那里，然后要迎约柜没有？啊，当时不是有人就用牛车运约柜吗？拿到这个，按照这个运到拿梗那个和田的时候，突然这个牛尸体呀、啊，约柜就要倒了。结果有一个人就去扶，有没有？还记得吗？结果一扶怎么样？马上被谁杀了？被神杀了。很多人看到这里，完全不可理解，神怎么会这样子？这个人为什么舍命去扶约柜？怕约柜掉下来嘛，对不对？出于一片的好心嘛，热心嘛，善心嘛，一扶结果呢，被神击杀。为什么？约柜第一个要抬，那不是他的错，那是大卫的错。因为大卫用牛车效法非利士人，对不对？非利士人当时要谢罪，所以用牛车嘛，对不对？结果大卫真的也是对神认识，当时不太认识，所以他也效法外邦人的做法，用牛车运，这已经得罪神了。扶的那个人的确有热心，有爱神的心，但是他一定不是利未人，扛约柜的人一定是利未人，被击杀。所以服侍神不是随随便便，所以有人就对这一位先生觉得好像蛮同情的啊。但是我告诉你，神的法则是一点一画都不可废去，非常严谨。但是我相信在永恒里面，这一位去服约柜人是永远被纪念的。阿们。他有那个心，神也看重这个心，但是神定规的，神必定会做，因为我们神是公义的神，但是我也相信他是慈爱怜悯的神、哦、所以你不要为他的死感到可惜。而我觉得他有这样的热心，神也看重，只是他的身份，他的位分不在这里。是我在请问你，凭一个人真的要扛抬约柜可能吗？不可能，对不对？哦，好，我们再赶快回来啊、哦！好，所以当时这个在旷野的时候，当会幕放下来之后，以色列十二个支派，每三个支派在一边嘛，所以东西南北绕着会幕，他们按照支派排列的非常整齐。但是不要忘了，利未人住哪里？可能你不太知道哈、哦，利未人所住的地方。就在以色列十二个支派跟会幕中间围起来，他的功用就是在保护以色列人。万一以色列人这个不小心踏到会幕的范围里面，会被神怎么样击杀的？所以他们住在他会幕跟以色列人中间，就是在形成一个保护。形成一个保护，这样了解没有？所以利未人的功用在以色列是非常重要的，非常重要的。但是我们却看到这边这一位利未人啊，约拿丹，他住在以色列最丰富的地方，伯利恒，对不对？谷仓。结果他竟然找不到可以住的地方，神怎么来祝福利未人呢？因为神既然说你们不可以有地业，我是你杯中的份，我是你的产业，所以利未人谁养？ 神那个供养，神怎么养他们啊？啊，十分之一，很好。对，神定规以色列十分之一是要给利未人。那我们就要分哦，有的利未人是在圣殿服事哦，啊，会幕里面服事。所以你看到利未记里面，他人如果愿意献，对不对？你要献牛、献羊啊，这些都可以献啊，素面啊，你都可以献啊。那么这个献的祭物谁可以吃啊？祭司啊，祭司本身也是利未人哦。他们可以吃，除了这个之外，我们这个条例我们这个就不管了哈。神另外给利未人的这个祝福在这里哈，我们看第三节经文啊，民数记十八章二十四节，这边讲说，因为以色列人中出产的十分之一，就是献给耶和华举祭的，我已经赐给利未人为业。请注意，以色列所得的十分之一是要给利未人的，丰不丰富？非常多的哈，他所以我对他们说啊，以色列人中不可有产业，利未人不可有产业啊，神要亲自来祝福他。这个祝福是以色列十二个支派要把十分之一给利未人，怎么给法哈？生命记的二十六章十二节，他并不是每人给哦，请注意哈，他说每逢三年啊，就是十分取一之年。啊，每逢三年就是第三年了齁、哦。以色列工作第三年，每逢三年就是第三年。啊，那这是第三年你要取十分之一。你取完了一切土产的十分之一要分给利未人和什么寄居的。所以你看到神多怜悯，而且神想得多么的仔细。啊，神永远对这一些孤儿寡妇寄居的无依无靠的人有这样的一个爱心在那里面啊，他说你要把十分之一在第三年的时候分给利未人跟寄居的与孤儿寡妇，使他们在你的城中可以吃喝得饱足。哦，你去看到我们神多么的慈爱哈、哦，真的慈爱。
这个我有个问题，这个每逢三年才一次，那怎么会是十分之一？
每逢三年就是第三年时候所有收成的十分之一，
那是三年的收成还是一年的收成？
一年，
那就算十分之一啊。
他定规这个十分之一哈、哦，你说这个十分之一多还是少？他们到底够不够？非常的够。我们再看一下哈、哦，有一个问题也蛮好玩的、哦。如果你去看民数记哈、哦，民数记，你会看到民数记是干什么？你知道吗？他开始就开始数，哎，这个支派多少，那个支派多少，为什么要数人你知道？准备要进迦南作战，要数人，数什么人？数壮丁。所以民数记，那民数记的 number 是什么 number？ 征战的 number， 这样了解没有？你去看那个13个支派，其实应该13个支派，连利未支派，13个支派，所有支派里面，我们发觉利未支派的人最少。我们不晓得为什么最少啊，这么少，又三年，第三年的十分之一是完全给他们，当然还寄居孤儿寡妇，这个是非常非常丰富的啊。还不要忘了哦，这十二支派给的哦，再来不要忘，在圣殿或者会所里面那个会幕里面，人如果还愿意献牛献羊献什么，那是非常丰富的，这个又是利未人这个祭司可以来取用。所以我们刚刚讲说这个献祭的部分我们不算了，我们只观看神要给他们的十分之一就已经非常丰富了、哦、所以按照这样来看，祭司利未人应该都是非常丰富的，白白胖胖的、哦、肥肥壮壮的、哦、所以请各位要善待传道人、哦、当然各位都已经做得非常好啊。所以不要看到这个传道人住得好一点吃得好一点就心生嫉妒，真的我没有骗你哦，是在一个小教会看到，当一个牧师买一个好房子的时候，会有就不奉献，他说我奉献钱的人住的房子没有牧师好，而牧师是接受我们奉献的，所以他就离开教会。哎呀，真是求神怜悯我们哦。 懂这意思吧？我不是在跟各位要什么，不是，我千万不要误会哈、哦。王牧师绝对没有这个意思啊、哦。按照圣经的教导，善待传道人是应当的，而且在新约里面讲说要敬重，加倍的敬重为主劳苦的人。阿们。好，所以当牧师住的房子稍微好一点，开的车稍微好一点，你要为此感谢神，真的感谢教会能够来供应这样子的哦，哎呀，当然有很多牧师不敢讲这种话哦，但是我们是小牧师哦，上面有大牧师顶着，所以我们就敢讲这种话，而且是按照圣经教导，没错吧？所以一定要教导弟兄姊妹哦。但是有的小教会牧师完全不敢讲，不敢讲这也不敢讲奉献，奉献是一个蒙福之道，不敢讲。为什么不敢讲？怕弟兄姊妹生命不够成熟，以为牧师在讲台上公然要钱，你懂这个意思没有？哦，好，都知道，感谢赞美主，我们的生命的确不一样哦。好，照理说，这一位利未人在最丰富的地方应该得到最丰富的供应才对，但是这一位利未人约拿丹却说在这个地方伯利恒的地方，他要找一个离开了伯利恒，因为伯利恒让他活不下去。那活不下去代表什么意思呢？就代表以色列人有没有照着神所定规的来供应利未人呢？当然没有。如果有的话，为什么会离开？是不是？那也就回到我们刚刚讲的第六节，那时怎么样？以色列中没有王，个人怎么样？任意而行，因为他们已经把神不当作神，没有摆在对的位置，他们就没有去善待利未人，照神的教训来执行，神都不看重的，那我赚的那么辛苦，为什么要还把十分之一抽出来呢？对不对？所以当他们有这种心的时候，利未人得不到供应，那只好再往其他地方去看看有没有机会啊。好，米迦就问他说，你从哪里来？他回答说，我从犹大伯利恒来，我是利未人，要找一个什么可住的地方，不是只有住的问题，是吃跟住的问题，可以养生的地方。所以这位利未人蛮可怜，神说我要成为你的份，成为你的产业，对不对？但是他却没有得到啊。第十节米迦说，你可以住在我这里，我以你为父为祭师。太好了，这一位米迦他有家里有神像，不得已的情况他就找他儿子当祭师嘛，对不对？现在竟然来了一个利未人，太好了。他说，你来我这个地方，我尊你为父，就是我尊敬你，请你来做祭师，然后呢我不亏待你，我每年给你十舍客的银子。哇，你就知道了哈，他一年的工资多少？十舍客勒，对不对？当时他偷他妈妈多少？1100舍客勒，所以就可以知道那个钱有多大了、哦、这个人工作一年，祭司哦，十舍客勒银子，然后给你一套衣服，而且来提供你度日的食物，供吃住啊，蛮好，条件蛮优厚的、哦、供吃住，而且一年一套衣服，而且给你薪水。这个是圣经里面第一次提到祭司薪水制哈、哦，来，我们往下看哈、啊，利未人接受吗？太好了，哎呀，有吃有住，又有钱拿，又有衣服穿，太好了啊！利未人就进了他的家，利未人情愿和那人同住，也就是他接受这个祭司职分没有？请问这个利未人怎么样？我们讲过。祭司必须是什么？亚伦的后代。请问他是谁的后代？我们讲过很多次了，谁的后代？摩西的孙子。摩西的孙子，哇，这一位米迦听到是摩西的孙子，好高兴，因为摩西是什么？是什么人物？是以色列最伟大的领袖，带领他们出埃及，走旷野，经历神迹特多的最大最伟大的领袖，他是最伟大领袖的孙子啊，不得了。 又来到我家，又是立位人，让他做祭司吧。没想到他一讲，这个人就接受了。这个立位人说真的是不守本分的立位人，他有什么资格可以做祭司？有没有任何资格？当然没有，因为他不是亚伦的后裔。你了解这个意思没有？归根究底的原因是什么？那时以色列中没有王，个人怎么样？任意而行。你看到没有？真的是任意而行。连这位立位人服侍神的人，他竟然不知道他是不能做祭司的。他可以做立位人服侍神，他可以在那边拆会幕、组装会幕，可以在会幕里面做打扫，可以做任何工作都可以，但是他就是不能够做祭司。了解了没有？而他这个时候接受他所开的条件，在那边做祭司，原因就是当时以色列中没有王，不把神当神看，个人就任意而行。哎，我觉得条件不错，我就做了，是不是这样子啊？好，米迦就分派这少年人少年的第一位人做祭司，他就住在米迦家里。米迦说：现在我知道耶和华必赐福于我，因我有一位立位人做祭司。他好高兴哦，他当时拿了妈妈的银子做了一个偶像，对不对？他就祭拜神。然后他妈妈说什么？愿耶和华这样赐福给你哦，妈妈那边赐福给我。现在神真的赐福给我，不但我家里有偶像，他银做的嘞，金光闪闪啊，不，银光闪闪，对不对？现在神还派了一位祭司来，是不是神大大赐福给我？照他来讲是的，但是我们来看，这个是神的祝福吗？当然不是。为什么？因为完全不在神的旨意里面，完全不在神的心意里面，对不对？他已经犯了十诫的前三诫了，对不对？现在又没有遵照神的话去做，竟然找了一个立位人来当家里的祭司，同时他竟然说是神赐福给我。所以弟兄姊妹，我们来看哈，有时候我们要寻求神的心意，希望有三点让各位去做一个判断。有时候寻求神的旨意，第一个你要求有没有神的话，第二个你要看看环境，看环境有没有这样的一个运作，第三个你要寻求神的话，要看你的心内心是否有真平安。好，所以以后你要寻求神哦，可以往这三个方向去思想。第一个，合不合神的话，有没有神的话？第二个，心里平安吗？第三个是环境的印证，环境的印证哦，这三样。那我们看这个人，他的的确确觉得是神祝福给他，因为环境怎么样？很好啊，我需要一个祭司，神就派一个祭司来啊，对不对？哇，真是好啊，神正听我的祷告啊，对不对？哦，很祝福我啊。平安吗？好平安啊，平安的不得了。那请问这平安是从神来的吗？并不是哦，并不是。你不合神的心意去做的，怎么可能神赐这样的平安给你呢？对不对？再来，有没有神的话语？他跟圣经是违背的，是不是？所以如果弟兄姊妹，我们就要苏醒的时候，灵里比较苏醒的时候，我们该常常用这三个方式去印证我们所求的，给大家做一个参考。18章，我们把18章看完。那时以色列中没有王，你看到没有？一直在讲以色列中没有王，18章一开始就讲以色列没有王，所以个人怎么样？任意而为嘛，对不对？你要个祭司，什么人都可以来当祭司，我的儿子可以当祭司，这位立位人也可以当祭司，你看混乱到这种程度。而这位立位人明明知道，但是他也真的是冒充就来当祭司了，不管神了。所以18章第一节马上又说，那时以色列中没有王。再来我们看到但支派，这个但支派是一个最不顺服神的支派。请问他们在抽研究分地的时候，他们有分到地？有， 有分到靠近地中海啊的地方，他们分到了一块地，但啊，虽然看起来不太大，但是神给的，对不对？不管你喜欢或不喜欢，神给你的，你就要凭信心怎么样，你去领受。但是他们却不满意啊，所以我们看但支派的人仍是寻地居住。再说神给他一块地了，但是这块地你必须要还要去征战啊、哦。但是征战他们就是征战不了嘛，因为跟非利士嘛打不赢他们啊、哦，所以他们被赶到山地去嘛啊、哦，所以心情上蛮憋的啊、哦。好，他说但支派仍去寻地居住，代表他们对神的安排怎样不满意，对不对？因为那个日子啊，他们还没有在以色列支派中得地为业，实际上他们已经研究分到地了，只是那个地你还需要去征战才能够得到。结果他们感觉这个太困难了，所以他们干脆了、啊、凭着自己的想法又到另外地方去找地。有没有找到？有，找到了齁，他找到一个更大的地齁。所以你看到以色列的分那个地的时候，你会看到但有两块哦，啊，一块在以色列最北的地方，哦，那么一块就在地中海啊、哦，不是地中海里面哦，是靠近地中海的地方，怕各位误会了啊、哦。好，第二节说但人从索拉跟以实陶，可见但跟索拉跟以实陶，还记得是谁的故乡吗？上次我们讲过齁、哦、参孙还记得吗？参孙就是但支派的人齁、哦、可见他们在原来神给他们地，他们已经有大城市咯，有他们已经有这个地方，所以他从这个地方打发本族中的五个勇士去仔细的窥探那地，就去找找看了齁、哦、有没有哪一块地是合适他们齁、哦、去窥探那地。他们就来到以法莲山地，住进了米迦的住宅，就住在那里。他们临近米迦的住宅，听那少年利未人的口音，就进去问他说：谁领你到这里来？你在这里做什么？你在这里得什么？因为一听口音不是啊，不太像以法莲人。还记得以法莲人有口音对不对？啊，像上次讲那个示波列对不对？还希波列，我们还记得吗？耶佛他的时候有没有啊？上次少华给我们分享的时候还记得吗？啊，好，所以他们有口音的，每一个支派都有点口音，而且以法莲有那种口音一听就知道了。结果这少年的利未人一讲话，诶，就是好奇了，因为口音不太像当地人啊，就问他说：诶，你是哪里人呢？你怎么会住在这里呢？啊，这个少年人就回答说啊，米迦待我如此如此，每年给我多少钱，请我做祭司啊，等等的，就跟他讲了啊。他们对他说啊，请你问神啊，求问神，使我们知道所行的路啊，通达不通达。哦、啊，既然你是做祭司的，那祭司你为我们求问神看看啊，然后像我们现在去找地，想要找一块适合我们居住的地，到底这条路行得通行不通啊？祭司对他们说：你们可以平平安的去，你们所行的道路是在耶和华的面前。属灵吗？哦，还蛮属灵的，对不对？啊，他到底有没有求告？不知道，对不对？但是看起来未免太快了哈、哦、应该好好的进食啊，好好的询问，对不对？但是我们看到他却很快的就可以回答他们：你们可以平平安的去，你们所行的道路是在耶和华面前。如果我们仔细去想想看，但支派在神为他们所预备的地上不满足，又要去找一块地。当他们去找地的时候，这样的举动，请问是合神的心意吗？啊，如果我们有点敏锐的话，我们发觉不合嘛，是不是？神既然给你这块地，你竟然不想要，还要去找一块更好的地，对不对？而这位祭司既然说耶和华赐福给你们，平平安的去吧，对不对？你们所行的道路是在耶和华的面前所行的，你就可以知道这位祭司啊，所谓的祭司 是不是真的有求问神呢？而神就给他这样的答案呢？对不对？所以你读经的时候稍微想一下、哦、也许你看到字面就觉得这样，哦，神真的祝福给他们呢。哎，后来他们找到一块地，真的很好哎。哦，所以神很祝福他们哦。如果你这样读的话，会蛮可怕的哦。所以你要好好的去想想看哦。当时啊，在亚哈王的时候，亚哈王知道哈？哎，这个列王记，我们如果也有机会上到的话，讲到亚哈王。当时啊，这个南国啊、国王叫做约沙法。北国的国王叫亚哈王啊，我们讲义上有列这个经文，在王上列王记上22:8，他们当时两个君王就想要合作啊，去攻击这个亚兰国啊。那联盟的时候，以色列王就对约沙法说啊，当时这个约沙法就问他说，哎，你们这个国内既然有很多先知嘛，对不对？那么请先知来说说看，能不能合起来去攻打亚兰王，到底会不会赢呢？哈，那。当时呢，这个亚哈王呢就叫了很多很多御用先知哈、哦、来说，结果每一个先知说好棒，你们合起来没错哦，神的旨意是要你们去攻打，而且去打就一定赢啊，这个都听到好话了。那这个约沙法说，到底还有没有其他的先知啊？我们希望多一点先知，每个先知都有这样印证。这个亚哈王就说，还有一个啊，这是个经文哦。还有一个人是普拉的儿子米该亚，我们可以托他来求问耶和华，只是我恨他。这个亚哈王很不喜欢这个米该亚，他为什么呢？他说因为他指着我所说的预言呢，不说吉语，只说什么凶言。这什么意思呢？就是每次请他说预言，他都没有好话了，反正我要做的他都说不好，然后你会怎样？你会怎样？你讲，所以只对我说那个不好听的话，所以这个人不要找也好。但是因为沙法还是一样哈，他王就不必这样说。但是后来他们两军真的连起来去打，结果怎么样？嘿，这个是大败啊！真的如同这一位米该亚所讲的。那这里我们就看到哈，不是大家的先知，所有的先知，很多的先知都讲说，哎，神是这样这样这样祝福你啊，这个这样子。但是却有一个人讲说不是这样子啊，不是这个样子，神不是要祝福，因为不合神的心意嘛。结果事后真的看到是米该亚所说的是对。那我们也看到所谓的很多的先知哦，这个先知如果只是看到人就说神祝福你的话，而不是真正来自于神的启示的话，这种人不能叫先知。我们知道有很多先知是迎合人的，这种人绝对不叫做先知，对不对？懂这意思吧？什么是先知？先知也叫申言者，申言者啊、哦，代表先知的话是来自于神，神告诉他说什么话，他就来传达神的话，所以叫申言者。先知不说自己的话，真正的先知是说神的话。但是神的话不一定对我们所说的那个人完全是祝福的话，有时候是责备的话，有时候是警告的话，对不对？那你人总是喜欢听什么话？所谓的好话是对我有利的话，对不对？那真正的好话是真话，对不对？真话不一定让你听起来很舒服，对不对？就好像很多老公听到你老婆所说的话，不一定听起来句句都很顺耳，对不对？没错吧？但那些话却是真话，了解了没有？在外面大家都赞美你，回家老婆说你这个不太好，你要虚心的想想看，哦，了解吗？我们做牧师的更是，哦， 也不是说每个牧师哦，师母回家之后，师母都说你这不对那不对哦，不会了哈、哦。只是有时候会指出我们可以更好的地方，所以你会发现一件事情，师母从来不来上我的课。刚开始有哎、欸，但是我回家就是好辛苦，那我说这不对那不对啊，这怎么？我想我上过神学院，你没有哎、欸，有那种自高的心会出来哈、欸哦。他后来说，我决定哦，我要听的话一定上网听，我不要在当场听，免得回去又讲你哈、哦。不过他有这样提醒我，我就比较谦卑一点哦，所以我会好好的去呀听一下，但是被讲的时候心里舒不舒服？不舒服。你看弟兄姊妹这么爱我，给我那么多鼓励，眼神这么好，哎呀这轻飘飘的你知道，但是回家一讲我们就讲，哎，真的要好好是反省一下、哦、所以弟兄们，当你太太有时候跟你讲好像没有外面那些女秘书跟你讲的话那么好听的话，哎，反而那是真话，对不对啊？而在做妇女的你也要有个智慧哦，要凭爱心说诚实话是对的，但请注意哦，说诚实话是对的，但一定要怎样？凭爱心，而且要用温柔的心把人挽回来，了解意思没有？千万不要回去好像你坐在审判台上，哎，你这句话讲错了，哎呀你对那个姊妹的眼神不对，哎这个不对那个不对，好像你在审判他一样，那你是有爱心没错，你要他好没错，你也说的是诚实话都没错，但是请注意你的态度要用温柔的心把他挽回来，温柔心才可以把人家挽回来嘛，对不对？了解这个意思没有？好，所以圣经的教导都是非常平衡的、哦、好，我们回过头来看，的的确确的亚哈王的时候，这位米盖亚所说的是来自于神的，来自于神的话有时候听起来是很刺耳的，是有责备的，是有警告的，但是这个亚哈王就是不喜欢他，心中恨他，对不对？但最后却尝到苦果啊！今天我们看到这一位士师，不是士师，这位祭师，他也说你可以平平安安去吧，对不对？你去行在耶和华所为你预备的道路上，但是我们却看到这个是不合神的心意的东西嘛，对不对？神怎么会赐福他们呢？所以我看到这位祭师的时候，那我就想到亚哈王的那个米该亚啊、哦。好，第七节，五人就走了，来到拉邑，那见那里的民呢、啊，安居无虑，如同西顿人安居一样，在那里啊，也没有人掌权扰乱他们，他们离西顿人也远，与别人没有来往。哦，他们来到这一块地，拉邑这一块地，看得不错也，世外桃源。这个拉邑呢，就在以色列最北边，就是后来但的地方。那么这个是约旦河的那个发源地，所以是水源丰富、物产丰富的地方。同时呢，在左边，它的西北边，这个地方有黎巴嫩山，刚好跟西顿人隔开。那么在这个东北边呢，有黑门山，又跟这个叙利亚啦、哈兰，这个亚兰国啊，都是隔开的。哦，代表这个地方是一个物产丰富，而且是啊，这个与世隔绝啊，这个仇敌都隔在外面，这块地生得很好，而且看到那地的百姓啊，哎呀，柔弱啊，你就可以看到原来地方看到非利士人强壮啊，对不对？看到地方好，哇，这个民又容易攻打，那实在太好了，所以他们就预备怎样？这五个探子回去报告好消息，哎呀，神真赐福给我们，我们不但遇到这一位祭师，而神还给我们一个这么好的地，哇，我们赶快去攻取吧啊！这是神要祝福给我们啊，真的、啊、所以弟兄姊妹我要了解哈、啊，有时候你看到环境特别顺的时候你要小心哦，真的有行在神的心意里面吗？当然我们看到好像祝福，好像那个环境特别好的时候，你就觉得啊，神祝福，神祝福我哦。但实际上你要小心哦，你有时候我就不小心像但支派这五个探子所遇到的光景哦。啊、哦，当然有时候真的是神在环境当中很祝福我们，那当然有很大的可能了、哦、但是有时候我们要回到神的面前，好好的寻求，我们是不是像但那么样的悖逆，没有守本分， 神已经祝福我们在但原来的地方了，但是我们心却不满足，要到拉邑去。不要忘了这但啊，在耶罗波安南北国的时候，南北国，那么北国有十个支派，那么他们后来的国王，就所罗门王之后就分了南北国嘛，哦，北国叫做耶罗波安，南国呢犹大是大卫所罗门那么这一派的啊，这个支派下来的，那么叫做罗波安，两个名字差一个耶而已哦。下面的叫做罗波安，然后北边的北国叫做耶罗波安，好，哦，那这个名字哈，哦，那个耶哈，哦，耶就是什么什么人之父了哈，啊，哦哦，好，没关系，那就不管他了哈，哦。当时耶罗波安为了不让北国的百姓到耶路撒冷，耶路撒冷是圣殿的所在，那是在南国，他为了不让以色列人下到南国耶路撒冷去敬拜神，所以他就在两个地方造了两只金牛犊，一个放在但，一个放在伯特利，因为伯特利就是这一个耶罗波安的故乡，所以放在那个地方，也就是蛮靠近南国的地方，也就是说你不用到那么南的地方去了，你在这个地方敬拜神就可以了。那北边就放了一个但，放在但这个地方，结果当他到了金牛犊之后，他就成为北国的一个网罗。所以如果你看到这个历代志的话，你会看到北国最后的评语是没有一个好王，没有一个好王。在圣经里面所讲的好王跟不好的王差别在哪里？
敬拜神，
是不是敬拜神，敬畏神的人。北国没有一个国王是敬拜神的人。我终于了解，因为这两个金牛犊使以色列的百姓心远离神，心远离神。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在了解哈，不晓得有什么是你心中的心金牛犊哈，有时候要回想一下。而有金牛犊是让你远离神。好，我们再赶快回来看，我们希望可以把十八章讲完。古人就回到索拉跟以实陶见他们弟兄，弟兄问他们说你什么话说啊，就一直讲啊，这个就是说你自己看齁，到了十一节，哇，那个地太好了，所以这整个但支派就派了600个勇士带着兵器，就从索拉跟以实陶就去拉伊，要去攻打他们齁。那么上到犹大基列耶林，在基列耶林安营，因此把那地方叫马哈尼但齁，你看一下就可以齁。那么他们就来到以法莲山地，来到米迦的住宅。从前窥探拉伊的那五个人就对他弟兄说啊，诶，这宅里面有以弗德呢，啊，以弗德就祭司的那个外袍啊，而从此家里还有这个神像，而雕刻的像与铸成的像，你们知道吗？现在你们要想想一想应该怎么做。五个人呢就进到米迦的住宅里面，到了那少年利未人的房间内问他好，那600人的但人呢，就带着兵器站在门口，哇，吓死人了，哦，一个家600个人勇士站在外面，而且都是拿刀子的，哦，哇，这是蛮可怕的，哦，不要说600个，哦，只要有10个人站在你家门口手拿大刀，我看就把你吓死了，哦，好，窥探地的五个人走进去，将雕刻的像、以弗德家中的神像、铸成的像都拿了去。哦，抢神像，为什么抢神像？哦，抢你的神像好来拜嘛，对不对？哦，来拜这个神，这个神很灵哦，哦，哎，抢来拜啊，我就会蒙福嘛，啊，哦。好，那这个祭司呢，这位约拿单呢，哦，就问他们说，你们要做什么？你把我吃饭的家伙通通拿走了，你把神像拿走了，我哪里去，对不对？那没神像我怎么服侍呢，哦，他们就回答说，不要出声，用手捂口，跟我们去吧，啊，我们有神像还需要一个祭司，啊，我们必以你为父，为什么祭司来跟他谈条件了，哦，你想想看，你是做一家的祭司好呢，你现在只做米迦这一家的祭司而已啊，那 你做一家祭司比较好呢，还是做以色列一族一支派的祭司好呢？来吧，我们是但支派，以色列十二个支派，我们是个大支派啊！你现在只做米迦一家的祭司而已，这么小，我把你捧没一下哈，我把你升级一下。以前说一家，我现在叫你做一个支派的祭司啊！你看，想想看，你的地位不是更高吗？啊！然后我们看祭司怎么回应哈、哦，心里怎么样？喜悦，哎呀，被捧没了真好。以前做一家，我现在做一个支派，当然没有讲到薪水多少了哈、哦。你想看薪水应该怎么样？当然以前一家供应你而已，对不对？我现在整个支派供应你，哇，不得了哇，那地位多高，所以他心里怎么样？哎呀，喜悦哦，甚至用喜悦，高兴的不得了啊。哦便拿着以弗德跟家中的神像跟雕刻的像进入他们中间呢、啊，所以你可以看到哈、哦，这一位祭司哈、哦，他的心根本不在神的身上，他看什么？看钱，看地位，谁给我多，谁可以让我地位更高，我就跟谁走。这一种是宗教家，神棍嘛，对不对？庙里这个香火鼎盛嘛，对不对？是不是这种心态？就这种心态。求神帮助我们哈、哦，要常常为传道人祷告。传道人也是人，对不对？有时候会有软弱，对不对？啊，常常为牧者祷告，好不好？好，对，想到就祷告，看到这个就想到了牧师，为牧师祷告，对不对？万一哪天有人特别这样用 promotion。让他偏离神，对不对？那有时候信心软弱，可能就偏喽。哦，哎，离米迦的住宅已远，米迦近年人都聚集过来追赶但人，呼叫但人。但人回头问米迦：“你聚集这么多人来干什么呢？”米迦说：“你们把我的所做的神像祭司带了去，我所剩的还有什么？怎么还问我你要干什么呢？啊，你把我的神像、把我祭司通通拿走了，对不对？”那我来追你做什么？无非就是想要回来嘛，对不对？结果但人怎么说？你不要使我听见你的声音，恐怕有信报的人攻击你，以致你和你的全家全都这样丧命。这是耍流氓嘛，对不对？我600带刀武士，对不对？你有多少人？我要你的东西，又要你的东西。如果你再不好好的听话的话，我连你的命都拿了。这不是流氓，这是什么？为什么他们敢这样做？人多，那时以色列中没有王，个人怎么样？任意而行。我有人，我有刀，我武力强大，我就抢你的，你能怎么样？是不是这个意思？对，就是这样子。所以心中无神，目中自然怎样？无人，我爱怎么样我就怎么样。所以弟兄姊妹，我们有时候是不是也是这样子啊？如果是，我们真的要好好反省在神面前了、啊，我们是不是离神离得太远了？尊重人，这个人不管你看他是怎么样，不要忘了他是按照神的形象跟样式所造的。阿们。你要尊重他，不是因为他好，而是他也是神所造的，他也是神所爱的。阿们。但人将米迦所做的神像跟他的祭司都带到拉伊，哦，带到这个世外桃源，见安居无虑的民。你看人家安居无虑，结果你来了抢夺人家东西啊！他就用刀杀了那民，你看跟强盗一样，土匪一样、哦、又放火烧了那城，并且无人搭救。这个不是一个人所做的，这是但支派所做的。你看一个堕神的选民哦，神的百姓哦，可以做到这样子，只因为心中无神、哦，那么因为离西顿园他们又没有与别人来往，城在平原，那平原靠近伯利河，那人又在那里修城居住，照着他们始祖以色列之但的名字给那城起名叫但。 所以以前叫拉亿，现在变成但。所以我们看到以色列的十二支派分布的时候，在最北边有个但啊，就是这样子来的哈。他说摩西的孙子，在这里介绍这一位少年人他的来历啊，他是摩西的孙子，格顺的儿子，他的名字叫做约拿丹啊。他和他的子孙做但支派的祭司，直到那地遭掳掠的日子。三十一节哈，每次看到三十一节都给自己很大的一个提醒啊。他说神的殿在示罗多少日子，但人为自己设立米迦所雕刻的像也在但多少日子。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哈，当时那个约柜那个会幕在哪里，这边讲得很清楚，是在示罗，对不对？但是但人在但的地方也设立了一个敬拜的中心。他说神的殿在示罗多少日子，在但那个地方这个神像也多少日子，代表什么意思？给我们感觉好像两个在打对台，对不对？我们再看一个经文啊，生命记十二章十一节，那时要将我吩咐，这是耶和华神所说的啊，我所吩咐你们的燔祭、平安祭、十分取一之物和手中的举祭，并向耶和华许愿献的一切的美祭，都奉到耶和华你们神所选择要为什么要立他为名的居所，神所选择要立为他名的居所。念起来不太顺哈，但是把握个原则，你要敬拜神，敬拜神的地方一定是谁选的？这边讲得很清楚，是神所选择，而且神所选择的地方是为了他名的缘故的一个居所。只有在神所立的、所选立的那个地方，才有神的名。神的名代表神的同在，也就是说，神今天对以色列人讲：“我所选立的地方在哪里？示罗，我的会幕在那里，啊，我的约柜在那里。”我在那里，你们要敬拜我的话，到哪里来？示罗来，懂这意思吧？现在这个但人却在但这个地方为自己雕刻偶像，为自己树了一个敬拜的中心，结果什么样的后果？一个在示罗，一个在但，两个遥遥相对。一个是敬拜神的地方，另外一个也是敬拜偶像的地方，两个打对台。为什么会这个样子？还是那一句话，对不对？那时以色列中没有王，个人就怎么样，任意而行。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真的要很小心哦。那你说这个神选择要立为他名的居所，那旧约有啊，在示罗，后来神在这个圣殿嘛，对不对啊？那我们现在要敬拜神，到底到哪里敬拜啊？到有神的地方嘛，对不对？不要忘了，在新约里面，我们身体就是神居住的殿嘛，对不对？所以我们不用，所以耶稣才讲说，你们敬拜不在这个山上，不是在基利山，对不对？也不是在耶路撒冷，对不对？在哪里？所以耶稣讲了一句话，所以你们敬拜神不是在那里，也不在这里，你们要用心灵与诚实拜他。有没有心灵与诚实？就是我们拜他是要用你的，不是我的灵，是圣灵，对不对？我们降服在圣灵带领，用真理来拜他。那实际上不是在，就是说你在任何地方都可以敬拜他。为什么呢？因为你就是神的殿，神住在你的心里， 你只要把它当作神，很多人没有把神当作神哈、哦，有时候把它当作灯神哈、哦，阿拉伯哎阿拉丁那个灯神，神老要你就赶快摸心口啊，他们擦擦擦啊，灯神啊灯神啊哦，把他叫出来，然后就出来啊 ，Master， 你要看我干什么？有没有？哎，你为我祝福，我现在要什么要什么，把条件都开出来没有？哎，如果你是神，就祝福我这一些，我就哎这样哈、哦，哎就感谢赞美你啊。啊，如果你不是，我就把你放回来。呵呵哎，每个人祷告完就怎样？哎，回来吧啊，赶快把它收进去，要用的时候再把它擦一擦啊。有没有这样子啊？哎，要东西才一样哈、哦。你会想到你那个只跟你要钱的儿子哈、哦。哎呀，没钱才想到你。当然还是给了，还是爱他，对不对？但心里总是有点不满足，哦，是不是这样子？希望我们对神真的要用心灵跟诚实，哈、哦，不管他祝福你，他是神。如果哪一天神有一些环境给我们，哎，你也要感谢神嘞。那一定是神要在我们环境中给我们学功课，对不对？哦，所以不要选择埋怨，而选择来敬拜他。阿门。好，我们去低头，我们做个祷告，哈、哦。啊，我们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我们赞美你。那我们多学你的话语，不是凭天增加知识，乃是要从所学的把它在我们生命当中把它用出来。主啊，求你帮助我们，帮助我们每一位渴慕你的话语，也让你的话语成为我们的帮助。主，我们感谢你为我们这一班每一位弟兄姊妹来仰望你。那我们继续得来寻求主你自己，摸着你的心意，好在这个弯曲悖谬的时代里面知道当如何行。感谢你，赞美你，愿你的灵时时与我们同在，把你的平安跟喜乐赐给我们。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宝贝的名求，阿们。好，愿神祝福各位。
啊，对，有没有还有一张这个？
一张什么？这今天的 啊，没有了呀。啊，给你。
好，谢谢。然后我下次再给你拿上一个礼拜的，好不好？
好。哎，上个礼拜我这边有一张。
哦，那太好了。谢谢谢谢。
九，哎。你上网就打。
你怎么在这边
？RO。
哦，我都知道。
LCC.net。
那我想下回要跟他们去。
好。怕记得给你。按给你啊！
没连到你，是啊。
你可以按中文。
今天上什么胡适课？
哦，今天哦，等一下，我们上什么胡适课啊？怎么说啊？不是的，教小孩的。
哦，这个是中文的网站。
下一代。
对，你给你按中文，因为中文、英文你得按中文。那给你哦，你属于逐日装备。
是几点到几点？两点。
哎，
课程。
例如会带着你们这些人全部回我们家，他会开我的车。那我
你进去之后，按哪一个课程都可以，他就有很多课程。
你说按中文，
嗯，那你就去催结，就逐日装备课程。
逐日装备课程，
嗯，啊，你就可以去点。
妈妈，今天同事送。
哦，阿丽就在催试试剂。
试试剂用完了，
对。所以你就
那四季之后一个很多日期的哪一个日期哪个日期你可以掉起哎呦出来
好我抢不看谢谢您
好您试试看
爱我们的他会帮我们做
对对对对对对
两岁班门口集合
不是我们老人的
事回去啊
来啊
回来了齁你要来参加这礼拜要来啊
我最喜欢听你的课
哦完美齁
这个是我们的羊羊啊
我们的羊齁
我们都是小羊都是他们是家族
的羊啊小羊是
讲的我不会
讲，
所以
我
到他女儿那时候在 L A， 他女儿那时候在中部来看我，然后呢，我就给他传
这个也，
然后从东岸，然后就都受洗了到 L A。
他是基人啊，都一样。
戏子啊，
对啊，我嘛是基人。
对啊，我的同学嘛年轻啦，我也吃醋啦。
哦，安尼哦，哎，买来我金色年华，我吃醋吃较济咧。哦，安尼哦。
是那个什么课啦？
我说牧师啊，今天这个两点的是这个 LA 来的这个什么什么
哦，
王琦啊，王琦师母啊，
哦，演讲是不是？
亲子哦，讲的多好，尊超了200人呢。
两点钟开始，
今天两点钟，
是今天讲的是 怎么培养下一代？
对啦，
我你有孙子啊？
少年，少年呢、欸？
我还年轻啊！我要
哎呀，你我想要栽培啊！我也想要栽培我的孙子 啊！
孙子啊，孙子啦、啊，还是可以的。
来啦，最重要的，我们那个金色莲花啊、哦，嗯，我本来要去栽他。
他也不知道
这路。哦，你想远啦，你听说 Freeman 嘛？
对。
啊，伊在 Cupertino 啦。
所以很吊。
你别过来哦。
我要不是他，
我可以在那个地图给你啊，啊，看地图就可以去了。
不太远了啦。
怕会迷失了。
哦。太远了啦。
我们
因为抓水一点都来到回行。
我们有胡适一对夫妻，他现在目前还在台湾，还没过来。
嗯，凶了，
这个头发我烫的，等一下要给他剪头发。
哦，
所以他现在要去我家，我要上课，他去我家了。哇，
你看，你看他女儿叫
我去，叫不去啊？
我带你安排交通看法度。
OK 啦 ，OK 啦，好，我讲讲金色莲花很好，哎，一直要来。
我好嘞，
我无去解释，我感觉心肝真好哩呢。
不要紧，现在也都我都会提。
系啊，系啊。
哦，你真
派人
去解释，
因为我就是为了想我今天迷失方
向。不重要东西还好，先啃的比较紧。嗯，我咧安排看嘛，啊，这摆哦，哎，你已经
十九嘛？
十九，我咧感恩聚会啊。
对
啊，
哎，十九爱来啦，感恩聚会。
哎，六，你们怎么会是十九？你知道吧？啊？十九啦，十九啦。十九啦，都拜了啦。
金色莲花，
哎，你们是在这边还是哪里？
是不是也是金色莲花吗？
金色莲花，金色莲花，
对呀、
啊，
对呀、啊。对啊、
哦，是你的衣服哈、哦。
对。
哦，对对对，我说，哎，谁的衣服？
我每次多一样东西就会掉一样东西。
然后。哎，你好，你好了没有？
好了好了
好了，对完了。哇，早上他们照片好可爱啊，西非的。哦哦哦。哎，你好。哎，今天下来听那课，很棒啊。
他会去。
啊？他会去。Tiffany 有来上啊，很棒的。
没有，
哎，欢迎你们来听。
这样啊。
哎，多见
忙
姐。哎，
安娜。有啥物会参加啊？会当较紧来，会当等来。
我们这旁边，他们是出去在路口那边就有一个 subway 啊。
我今天没吃。
没吃，你也吃啥？
我
今天你要找制品装是吧？
对，西餐不行，
西餐不行，中餐翠苑最近了。
好啊，翠苑在哪？
我现在我们就
啊，翠苑在哪？皇冠。啊、我怕你讲说我没有住址了，我只知道凭印象。
怎么走？
它是中餐的，三道菜17.99，哎，简单吃。我跟你讲哈、哦，你出去走那个 Central 的话左转，到底的时候前面是机场对不对？你马上就左转，
左转，
左转之后呢？那个起来之后，然后左转，就在路口那边一个叫皇冠。
皇冠。
对，那边去都不用排队。
哦。
叫三样菜，简单可以吃一下。希望你找得到。
好了。
我抱歉，我没有住址，我没有住址。
没关系，谢谢。
哎，你好，你好，你好。
你好。
哎。哦，谢谢谢谢，哇，你来是给我们鼓励。
黄师傅，
没
关系。
哎、
啊，真的是真的。
真的哈、啊，很高兴听到你这么说。哎，你好。